庆天教授好，
哎，你好。
李克强在星期三的讲话中强调，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突出就业优先，通过稳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保民生。他还说，在现有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的新举措。此前一天，中国副总理刘鹤对科技高管发表了被认为是安抚高科技公司的讲话。不过，有观察人士质疑，传统的货币或者是财政刺激措施能否在中国这样限制如此严格的环境中发挥其预期的效果？您怎么看？
对，我认为基本上不会发挥太多的效果，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最关键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真的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对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话，你如果采取这些传统的这些货币政策的话，经济政策的话，你哪怕放松银根也好，收紧银根也好，降息降准了或升息升准的话，你都会在马上就看到这个市面的反应，就是这个马上就会影响这个资金的流动，是吧？也会起到这种作用。中国关键是它现在没有那么细微的这些调节的机制。你首先，你比方说你涉及到这贷款利率的问题，它如果降息降准的话呢？在现在这个，它没有一个非常透明的和流动性非常流动性那个很强的一个货币市场和资金市场。像那些能够得到贷款的那些，都是大企业、国企啊，这些就是裙带关系的大企业。它中共的银行，它也不敢、不愿意、也不敢给这些非中小企业轻易的贷款，它怕他们收不回去，是吧？它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健全的一个信用体制。所以呢，这种传统的本来这些市场经济的这些杠杆呢、工具啊，在中国其实就是不管用，它可能会有些影响了。在宏观上，我这个幅度很大的话，这个大大的小小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但总体来说，基本上它不是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你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它怎么能撬动它呢？啊，所以是没用的。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像李克强这个担心那个就业问题，是吧？就业问题的话，哎呀，非常非常严重，这都是中共这个体制造成的一个巨大的麻烦。尤其现在又加上这种清零政策、强制性关闭，就是加剧了这些问题。现在这最新的今年是1000多万了大学毕业生，据说这个女生的就业率只有这个签约率只有10%，男生20%。那平均再算15%的话呢，等于说85%的大学生，那就是850万毕业就失业，他现在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就是经济下滑，这个世界工厂的订单外流失，说产业链转移。那刘鹤这种，你说他去跟这些高科技的高管去这样沟通也好，他就是安抚他们。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习近平打压得太厉害，把他们吓坏了，现在他们就纷纷裁员。你现在安抚的话呢，这两个人刘鹤也好，李克强也好，就无力回天。我就一直对中国经济现在是病入膏肓的时候呢，他们真是无力回天。不把这个僵化的体制搞懂的话呢，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
最新的消息说，今年前4个月，中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4.8%，同期财政支出同比增长5.9%。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腾讯今年1季度盈利同比减少50%左右。另外，根据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中国中部河南省的3家银行已经冻结了至少1.78亿美元的存款，但是没有提供有关的原因或期限的相关信息，导致企业无法支付工人工资，而个人则无法获得储蓄。那么，如何理解国家的财政入不敷出？银行无故拒绝储户取款，又如何理解？腾讯1季度盈利同比减半意味着什么？
他指的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了，是吧？我们知道，实际上去年的那个财政的话呢，就是中国这个31省啊、自治区啊，那个只有上海收入大于支出，它有这个财政的黑字，没有赤字，对吧？就是还可以，就是说有盈余，财政盈余，其他所有的无一例外，全都是赤字。换句话说，就是上海呢，还等于是还在支撑着、帮助着其他的省份。 那现在今年这个上海这么一下关了，现在现在开始慢慢开放，关了有快有七八个星期两个月了，是吧？所以呢，你看他这个肯定的，他这个收入肯定一定会大幅降低。等到上海也入不敷出的时候，那就全面的那个就是，现在就是中央政府呢，一定就想办法，也才只能去继续印钞票来解决这个问题。说这个另外你说那个外汇存款被人突然就是拿不出来的问题啊，这个一个是跟中共限制这个外汇，现在进一步紧缩，我觉得中国现在那个金融面临的那个极大的问题，债务的危机非常严重。去年那个以来，这个恒大房地产这种债务就是说外债就是说不能够还本付息呀，这个现在已经持续到今年。我在去年就写过这个文章，就是整个今年四个季度。每个季度中国每都有几百亿美元的外债到期要还，所以这个还债压力会一直持续到23年、24年。那现在中国实际上是外汇出口的增速呢急剧下降，现在出口市场也在萎缩，所以呢现在是他已经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限制那个居民使用外汇或者出国。所以这个呢 ，depositor 就是这些储户，他很可能永远拿不到钱，拿不到他的外汇存款，因为到时候这个中共完全就可以，就你可以当做被中共抢走了。到时候给他一纸公文说，我把你的换成人民币了，老百姓没任何办法，基本上就是被中共又抢去了。对，科技公司如果盈利腰斩的话，这个是完全可能的，经常发生的事情。比方说很可能这个收入的下滑10%、20%，就可能导致这个盈利呢下跌40%、50%，这个倒是这个不是特别奇怪的。但是这个科技公司面临着中共的打压，关键是他这些电商，这些电子商务公司，他都处在这个整体这个中国经济环境里边，如果整体经济下滑，然后呢，居民的那个购买力下降，他们的销售额一定下降。而销售额下降，如果是支出庞大的话，销售额下降一部分，然后呢，它的盈利呢，最后可能下降的更快。你从这个上半年这个科技公司它这个大规模的裁员，从这些都排20%、30%的裁员，你就知道它这个面临着很大的这个销售下滑的压力。
5月16号以来，包括中国国家和企业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和营收数据陆续公布，一些主要的经济数据表现非常惨淡。经济数据的惨淡被认为是跟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有直接的相关性。上海市5月16号宣布，从当天起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最后呢，到6月中下旬要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5月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呢，疫情冲击带来的是短期变化，中国经济能够逐步的企稳回升。不过也有人担心，疫情期间严厉的防控措施会使人们的心理预期和消费行为模式发生改变，而一旦改变了就回不去了。您的观点？
一定会改变。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已经因为这个疫情呢已经改变了，其实社会的那个经济、社会那个结构、活动、人与活动方式都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你像我们在大学里边那个，那么虽然我们的学校这个恢复了面对面上课，对吧？但是很多学生他已经习惯于这个从网上上课、线上上课。他就说这个高等教育呢，其实他现在美国没有不存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防疫政策了，全面恢复正常了。对，但实际上很多人不一定他会回到面对面，他可能会继续维持用他这种已经在过去两年习惯了这些方式。还有一个，很多公司他这个在家办公，有些公司可能就慢慢就采取更多的在家办公的方式。所以对这个 commute 对汽车销售都会产生影响。在中国呢，尤其是他现在还是不敢面对，不能够跟这个病毒共存，因为他把这个防疫抗疫上升到跟共产党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你现在这个中国这个从核酸检测到这些疫苗制造产业，这个检测试剂制造这些一个新的产业链已经开始形成。我们知道在这个产业链新的产业链上的公司，从背后的拥有者、老板，对吧？一定是中共权贵的人士。你像那种公司，成立一个月就开始进入这个，他没有那后面的授权，因为你一般 你作为实验室也好，检测也好，这些你的建立起你的那个成熟的机制，然后信用才信誉才可以工作的，对吧？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这个后面的显然是有权贵的那个介入，这实际上是中共把这个抗疫检疫呢已经当成一个产业链，这些是不应该成为一个产业的，不应该成为发财的机会的。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这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负担。他们在这方面钱他不得不付出的话呢，他在其他的他可支配的收入就会减少，他就个人消费就会减少，就对经济的会有负面的影响。在那面的话呢，那个产业本身它恐怕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但是让这个权贵赚到钱了。
嗯，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